世界如此喧嚣，真相何其稀少。欢迎来到吴晓波频道。
欢迎回来。之前的节目我们说到，香港经济的四次转型分别是朝鲜战争、亚洲四小龙、窗口经济、金融及地产的泡沫化，而最最著名的经济杂志《财富》已经掐指一算，预测了香港之死。那香港遭遇到的打击和困局究竟是什么呢？
那么从1997年开始到2003年的六年时间里面，香港经济进入到了一个比较低迷的时期。在这个六年里面，香港经济遭到了三次非常重大的打击。第一次呢，是1997-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1997年的时候啊，一些美国的金融机构以索罗斯的量子基金、量子对冲基金为代表，开始狙击亚洲货币啊，这是个非常著名的亚洲金融风暴。那么首先呢，打掉了泰国，后来打掉印度尼西亚，后来打掉了韩国。1997年10月份的时候，世界银行在香港开年会，那么索罗斯在会上说呢，说港币估值过高，香港货币必须贬值，所以他已经打定主意要狙击港币。1998年1月份的时候，香港发生了一场禽流感，就是它的发生了一个鸡瘟事件，香港杀了150多万只鸡啊，然后呢民心动摇啊，死了几个人。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像美国的这些对冲基金悄悄的开始做空港股，然后呢恒生指数开始慢慢开始下跌。到了8月10号的时候，大量的开始沽空港股啊。8月10号那一天，在过去之前的一年里面，港股你们看，恒生指数下跌了10000个点，总的一个市值啊蒸发了20000亿港币。97年的7月份香港回归啊，那么到了98年的8月份，一年时间里面，港股跌到了10000个点，市值蒸发了20000多亿，所以冲击一个巨大的一个股灾。那么我们前面讲了，香港在1990年代以后就变成了一个金融为主的城市，大量的香港居民拥有股票，那突然一天那个港股跌了10000个点，20000多亿港币啊，所以几乎所有的香港居民全部受伤。那么当时的北京中央政府、香港政府为了捍卫港股，动用了大量的资金啊，总的资金现在是已经解密掉了，是动用了1637亿港币跟索罗斯在香港进行对赌。然后呢，当时《华尔街日报》还专门写文章，大大的四个字叫做"港府必败"啊，就是说你一定打不过索罗斯，打不过全球的这些对冲基金。结果呢，我们动了1000多亿港股，到了10月份的时候，把索罗斯赶出，啊，当时索罗斯在这一仗里面输掉了25亿美金，那么我们损失也非常的惨重。所以后来香港有个经济学家叫张五常，在总结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说是杀人1000，自伤800，所以这一仗打得非常的惨烈。那么也是这一仗打完以后，亚洲金融风暴就彻底的落幕了。那么在这一章中，我们看到一个景象是：第一，香港的资本市场遭到了重创，整个信心俱失；然后呢，中央政府对香港经济的扶持能力被体现出来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那么第二个重要的打击呢，是香港确实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移民的一个浪潮和房价的下跌。从1980年到1997年，香港有70万人移民离开了这个城市
啊，有1/10的人都走了，他们也是拿着乒乓球拍游走的吗？都是些什么人啊？
几乎100%都是香港的中产阶级，然后他们带走了5000多亿港币的资金，所以这一大波的移民的浪潮，各位想，一个城市里面如果有1/10的中产阶级集体的在10几年时间离开了这个城市，你可以想象这个城市每天讨论的话题是什么，就是张生离开了，李生离开了，再问呢，吴生我离不离开，890你离不离开，就整个城市的投资也好，消费也好，整个文化的信心开始慢慢的一个丧失。然后随着这批中产阶级的离开以后，你们看一个景象是香港的房价出现了一个狂跌景象。在1975年的时候啊，香港的每平的房价是3000港币，那么到了1980年的时候呢，涨到了10000以上，12000港币。那么到了1996-97年的时候，它的房价曾经达到过90000港币一平。但是各位你们看，到了2000年、2001-02年的时候，香港的房价每平只有30000港币了。也就是说，在几年时间里面，它的房价由90000跌到了30000。 在97年以后的这一轮房地产的大幅度的下跌中，出现了很多家破人亡的景象。
跌的是房价，又不是房子，为什么会家破人亡啊？
比如说大家现在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香港的电影明星叫钟镇涛，他在90年代初的时候呢，就买了很多的不动产，通过贷款的方式，他最大的时候呢，资产的整个一个房地产规模大概到了 1.5 亿港币。那么接下来呢，就出现了一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非常惨烈的三分之二腰斩的情况，所以他还不出贷款，所以钟镇涛在当年就宣布破产。所以他香港人啊，宣布破产以后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坐出租车，然后呢你不能住高档酒店，然后呢你定期的呢要到有关部门去报到啊，然后呢你跟你买一些奢侈品呢会受到很大的一个限制啊，就你的整个一个信用几乎破产。所以钟镇涛当年的炒楼破产是香港市井报纸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新闻。那么在当年的香港，其实像钟镇涛这样的人何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那么你们想，所有的香港居民啊，当制造业被彻底挪移掉以后，所有的香港居民他的所有的身家加在一起就是两件事。第一，我手上的股票，第二呢，我现在住的房子。然后呢，你的房子呢拦腰跌了还要多，所以你说这个城市肯定是一个乌云密布，每天就看不到阳光的一个城市啊，所以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打击，整个城市信心被干掉了。第三个重大打击呢，是2003年的 SARS 啊，当年整个华人地区遭到了 SARS 病毒的一个重大的冲击，那么香港受伤也非常的重，那基本上可以说是雪上加霜。2003年香港 GDP 下跌了 1.4%，它的人均消费开支跌了 2.3%， 它的消费性物价通胀跌了 2.6%， 也就是说处在一个通货紧缩的一个状况，物价不断在下跌。第四，它的人均销售额跌了 2.2%， 也就是说全部的经济指数全部都是负增长的。所以我们说，从1997年到2003年，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面，香港第一遭到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第二巨大的移民潮和超过 60% 的房价的下跌，再加上禽流感造成了整个商业和消费业的一个下滑。所以大家来看，1997年到2003年香港的 GDP 是在一个持续低位徘徊的情况下，1997年香港的 GDP 总量在 1.4 万亿左右，但是到了2003年的它的 GDP 总量只有 1.3 万亿港币左右。六年时间里面啊，它的 GDP 实在在下滑，所以这个六年也是二战以后香港经济最为低迷的时期，也是香港居民逐渐丧失了自信的一段时期。那么随着 SARS 的结束以后，香港经济无论从它的信心指数，从它的 GDP 的增长，从它的消费来看，都跌到了一个历史性的一个低谷。所以为了拯救香港经济，在2003年开始，中央政府开始全面发力，当年做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决策。第一呢，是开放了香港的自由行；第二呢，鼓励一些中国的大型企业到香港去上市，能够激活香港的资本市场。所以这两个举措啊，在2003年开始确实给香港经济注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强心针。我们来看2003年到2014年，在过去十年里面香港经济的表现。在过去十年里，因为香港自由行，香港接待了 1.8 亿的大陆居民。那你们各位想， 1.8 亿大陆居民，如果每个人花1000块钱的话，那就是1000多亿、2000亿的整个一个消费量啊，就带动了整个香港百货业的一个繁荣。然后呢，在过去十几年里面，香港的 GDP 在长达六年的徘徊和下降以后，开始了一个历史性的反弹。十年时间里面，香港 GDP 增长了 1.7 倍。那么零售额，香港的零售额呢增长了 2.6 倍。所以如果你从经济角度来看的话，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面，确实香港经济走出了97年到2003年的那个非常惨烈的低谷，实现了一个重大的一个复苏。但是回归到今天来看，我们如果把香港自己跟自己比的话，说哎，你看我过去的十年里面GDP 增长了一倍多。那么如果你放到亚洲地区来看的话，那你说那么香港跟新加坡相比，香港跟北京相比，香港跟它长期100多年来的那个对手上海相比，甚至香港跟它对面的那个深圳和广州相比，如果你跟人家比的话，你是怎么一个状况呢？ 我们会发觉说，其实当今的香港经济仍然是处在一个巨大的困局之中。最近这一两年来，香港的很多社会和政治的动荡，它的背后其实都是因为经济的困局。如果我们简单来分析的话，香港经济目前陷入到了五个比较重要的困局。
4月25号、4月26号，吴晓波频道将为大家奉上周年巨献。我们将在最具创新能力的城市深圳举办千人大课《转型之战：传统企业的互联网机会》。假如你想分享吴晓波的转型调查报告，假如你想细听 BAT 大佬对转型的观点，假如你想一探传统企业转型成功的究竟，假如你想知晓投资人眼中当下的融资风潮，假如你想观战最新的 3D 打印及智能化制造，我们的系统性转型大课为你敞开大门。吴晓波老师携知名投资专家徐小平、阿里巴巴副总裁涂子佩等12位导师，与你一起会师深圳千人誓师，一起出发。扫描上方二维码可以获得详细信息哦。
第一个困局是制造业空心化非常的严重。香港在60年代、70年代曾经是远东地区最大的一个制造业城市之一，它的很多产品我们前面讲的，像成衣啊，像塑料花啊，像电子手表啊，像钟表啊，这些都是排在全球第一位的。然后呢，随着80年代的制造业向大陆地区转移，它的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重新崛起以后，香港变成了一个以金融业为主的城市，制造业慢慢退出了。但是一个城市制造业退出，它需要有个边界，因为各位知道，制造业是能够承载就业人口最大的一个最完整的一个基本盘。如果你这个城市制造业完全空心化的时候，其实挺可怕的。你们看这个数据，在1989年的时候，香港的制造业人口还有40多万，但是到今天呢，只有10几万人口了。然后香港制造业在整个香港经济中的比重非常的低。1997年的时候，制造业在香港经济中的比重只有7%，到2012年呢，只有3%了。它的服务业比重呢，是从85%增加到了93%。那么我们要同时要比较另外两个城市，比如说比较新加坡。我们知道新加坡也是一个金融业非常发达的一个远东地区的一个城市，但是直到今天，像新加坡的制造业在1997年的时候，制造业在整个新加坡经济中的比重是24%。到今天，新加坡已经开放赌博行业了，对不对？在赌博业都开放的前提下，新加坡今天的制造业的比重反而提高到了27%。上海在1997年的时候，制造业比重是52%，也就是说它的二产的比重大于三产和一产。但是到了今天，它的制造业的比重达到了35%，也就一半变成了1/3，但它还是有1/3。所以各位看，新加坡、上海和香港三个城市相比，香港的制造业的比重之低是让人难以想象的，只有3%，而另外两个城市呢，分别达到了27%和35%。所以从这个结构角度来看的话，确实香港制造业的空心化非常非常的严重。也就是说，你年轻人啊，当你跑到社会上的时候，你的就业机会就会变得非常的少。第二个困局呢，是一个比制造业空心化更为让人担忧的一个景象，就是今天的香港是一个贫富悬殊变得越来越大的一个。各位知道，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啊，贫富差距拉大都是社会动荡的根本性原因。如果大家都很穷也还好办，大家都很富也很好办啊。所以无论是资本主义也好，还是社会主义也好，在一两百年时间里面，大家都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能够缩短贫富差距，让所这个国家的中低收入阶层能够享受到社会福利水平，那这个社会才会稳定。大家你们看香港的基尼系数。
下面是890财经知识普及时间。你知道比基尼，但你知道基尼吗？基尼系数是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就像图里看到的那样，直线代表收入分配绝对平等的状况，而曲线代表实际收入分配状况。假如设直线和曲线之间的面积是 A， 曲线右下方的面积是 B， 那么不平等程度就是 A 的面积除以 A 加 B 面积的商。G 这个系数就被称为基尼系数。基尼系数只能介于0和1之间，系数越小分配越平等。如果 A 为 0， 那就是我小波频道的广告费我一半，吴老师一半，收入绝对的平等。如果 B 是 0， 那就是我独吞了广告费，吴老师一分钱都没有拿到，是绝对的不平等。但是小巴很开心的状况。
这是一个经济学家基尼发明的一个系数，当他的基尼系数超过 0.5 的话，这个国家、这个地区和这个城市一定会陷入到因贫富悬殊拉大而出现的社会动荡里面。那么今天香港的基尼系数从1971年的 0.43 现在已经增加到了 0.538， 所以在当今全球的前20大城市里面，香港的基尼系数，就是香港的贫富悬殊的比例，是全球最高的。第三个困局呢，是中产阶级的活力丧失。2003年以后啊，香港的房价从均价3万多港币现在涨到了12万港币，也就是说在过去的这个10年时间里面，它的房价涨了有4倍左右。但是在这个时间里面呢，香港的 GDP 增长只有 1.7 倍，而香港一般职员的他的收入增长呢就不到1倍。所以你现在到香港去的话，房价不断的上涨其实并没有普惠于所有的消费者，反倒是指的让所有的香港的居民，特别是香港的年轻居民和中产阶级的居民，他的压力非常非常的大。香港和新加坡比呢，新加坡它的公屋，它的所谓的祖屋制度是非常的完善，所有的每一年新加坡的房屋供给量里面有 82% 是由政府所提供的低廉租房的祖屋所组成的。但是在香港呢，它的公屋比例只达到了 48%， 也就是一半以上的都是通过商品房。所以房价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颗卵石压在所有老百姓的头上，特别是年轻居民的头上。但是同时呢，因为你这个城市是个金融性城市，是一个消费性城市，你的制造业比重呢只有 3%， 所以年轻人的就业非常的少，然后呢，造成了整个中产阶级啊，它的压力非常大。你就业很少，但是你的房价呢不断的在上涨，你的还贷的压力非常大。然后呢，你整个一个城市的创业的氛围和投资的氛围就非常的羸弱。当这些情况加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所谓的叫香港病。你觉得这个城市它的不断的繁荣，它的泡沫不断的增加，但你会发觉说这些泡沫的增加，这些繁荣跟我是没有关系的，我甚至是这个繁荣过程中的一个受伤者。第四个困局呢，是巨富阶层垄断了城市的利益。随着不动产价格不断的上涨，造成整个香港的财富以房地产的泡沫为主力。今天香港的十大富豪中有7个是房地产开发商，这个比例超过了中国大陆地区。我们从1999年开始到2013年，中国的前100位富豪中房地产的比例大概达到60%左右，但香港呢达到了70%。到2014年的中国的胡润富豪榜或者福布斯富豪榜里面，前十大富豪中房地产开发商只占到了30%了，其中50%是互联网。所以你从中国富豪榜、中国大陆的富豪榜比例，你可以发觉互联网经济现在成为了一种泡沫景象和新的财富累积的景象，而房地产不再是主要的财富累积的一个状况。但是在香港地区 70% 仍然是开发商，而且各位看，第一名李嘉诚，第二名李兆基，第三名郭炳江兄弟，第四名郑裕彤，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名全部是房地产开发商。所以巨富垄断了城市经济发展几乎所有的利益，所以中间出现了一个景象叫李嘉诚景象。他们整个李嘉诚的家族，你看他们涉及到港口，香港有24个港口的铺位，李嘉诚家族就占了14个，做地产、电讯，3个人打电话用的都是盈科的电话，做零售、屈臣氏，遍布整个香港的地区，能源，香港的用水用电都是李家的。所以香港人算过一个账，说我每天啊花3块钱，其中有1块钱就交给李家的，我眼睛睁开来打开电灯，晚上睡觉前关掉手机，走在马路上去买一瓶可乐，所有的钱都跟李家有关。从1995年到2007年，就香港经济由走向低迷到复苏这一段时间里面，香港的 GDP 增长了不到1倍，但是李嘉诚家族的资产呢增加了70倍。 所以整个一个以李嘉诚家族为代表的这些巨富阶层成为了香港经济复苏的重要的一个获益者，成为了个泡沫的主要的一个制造者和获益者。所以巨富阶层成为了另外一座大山压在了香港的头上。
吴老师，这些困局从制造业空心化到贫富差距严重化再到中产阶级疲软化，都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呢？
得到的结果呢，是香港这个城市，东方明珠这个城市的活力是让人感到非常的怀疑。所以第五个困局是在远东地区，在整个亚洲地区的这些超级大城市里面，香港的地位，它的经济地位，它的活力地位开始慢慢被边缘化。我们来看几个指数，第一个是香港城市的经济规模。在1997年的时候啊，香港的GDP 的总量几乎相当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加在一起之和。那么到了2014年，我们看到今天的景象是上海和北京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香港，而深圳和广东的经济总量已经逼近于香港。如果按这个比例继续往前走的话，应该在三年之内，深圳和广东的经济总量都会超过香港。所以你会看到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中国大陆地区的城市规模和城市经济的总量以几何级的在增长，但香港呢基本上是在原地踏步。那么第二呢，我们看港运，在很长时间里面，香港是远东地区最大的港运港口。到1994年的时候，我们讲到香港是全世界第一大的货运港口和第二大的空港。但是到今天呢，全世界排在前十位的港口中，新加坡超过了香港，上海超过了新加坡。现在全世界前十大港口中，中国大陆地区占到了六个，上海、深圳、宁波、青岛、广州、天津，大陆地区占到了六个。而这六个港口因为它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是一体化的，所以形成了一个互相勾连的一个状况。所以在这个地位中，香港变得越来越尴尬。第三个呢，是资本市场规模。中国大陆资本市场在2006年的时候历史性的超过了联交所规模。那么经过这一轮，特别是过去六个月来的资本市场的复苏，那么现在中国大陆地区的资本的交易量已经是排在了全球的第二位，超过了东京的市场。那么跟香港联交所比的话，无论是上市公司的市值规模，它的每天的交易的活跃度都远远高于了香港的联交所。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单从金融角度来讲的话，那么深沪两市它的重要性，它的战略重要性和规模都双双超过了香港。第四呢，是人口增长。一个城市活不活跃跟它的城市规模和人口增长有重大的关系。从1997年到2014年这个十几年时间里面，上海地区的人口增长了 60%， 从1489万增加到了2415万人，增加了 60%。那么新加坡人口呢增长了 40%， 从379万增加到了543万。香港呢，香港97年到今年，它的人口从642万增加到了722万，就人口增加了不到 20%。 所以从人口规模角度来讲，它也没办法跟今天的上海相比。这就是今天香港所面临的经济的局面。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香港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长达70年的时间里面，它经历了四次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其中呢有贸易的发展，有制造业的发展，有金融业的泡沫，以及在经历了六年的低迷以后重新恢复到了经济成长的通道中。但是在今天，它仍然面临了种种的困局，从制造业到贫富悬殊、中产阶级活力的丧失，以及在整个亚洲地区城市地位相继被新加坡、上海和深圳、广州超越这样的一个尴尬的一个局面。所以我们回顾70年的香港故事，它实际上是一个市场自由化不断迭代的过程和地缘政治不断变化的一个结果。香港往哪里去？香港有没有未来？其实这个问题既是一个香港人民需要回答的问题，其实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华人地区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沉浮随浪记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天知晓。